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出埃及记第十三章。出埃及记十三章，这章的题目是分别为圣，行旷野路。分别为圣，行旷野路。这章我们知道正好是接着前面，就是以色列人神怎么样用大能的手，用伸出来的膀臂，借着月节的羊羔使他们出了埃及。这是出了埃及以后，我们看前一章的最后一节，正当那日，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。这是出了埃及以后，神立刻就晓于摩西，吩咐以色列百姓一件最主要的事情，很重要的事情，让他们世世代代都要纪念，世世代代都要牢记的一些事情，就在今天的十三章提到了，就是他们经历了月节。怎么经历的呢？就是全埃及从法老从最上到最下所有的这个长子都死了，所有牲畜的头生的也都死了。这是神对埃及对法老的最后一个灾，也是可以说是个致命的灾。不借着这个灾，法老还是不放以色列人，结果呢很乐意的，也不得不放。结果以色列人可以说是昂然无惧的出了埃及。怎么出埃及的我们都不能忘记，正如同我们是怎么得救的，我们怎么蒙恩的，就借着月节的羊羔使他们免灾，使他们能够躲过了这一个杀长子之灾，使他们能够家家户户都能因着这个月节羊羔的血抹在门楣门框上，他们得以平安。所以现在他们出来了，现在出来以后要紧的事是什么事呢？一节二节，我们看一节二节，就是神吩咐头生的当归给神，头生的当归给神，这就是一节二节。耶和华晓于摩西说，以色列中凡头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是我的，要分别为圣归我。很简单，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吩咐。那为什么这样？神说以色列头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就家家户户头生的，每一家都有头生的，那都得是归给神。神说是我的，而且要分别为圣归给神，是属于神的，是归给神的。牲畜也是如此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十四节十五节就清楚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下面呢十一节的那一段仍然是同样的意思，又详细的来阐述这件事情，是在十一节到十六节，等于十一节到十六节跟一节二节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十一这个什么十十四十五两节，我们就清楚了。这里说日后你的儿子跟你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为什么要这个头生的归给神呢？底下就说了，你就对你的下一代，对子孙后代就说，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，法老一次两次拦阻不让他们去，神曾用连降九灾，法老都不容他们。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头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杀了。所以呢，底下因此我把这一切头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，但将头生的儿子都赎出来。所以这两节就是原因，为什么说头生的归给神？我们简单的说，就是因为以色列，我们知道了，以色列本身就是长子，本身就是头生的。神在开头的时候，在最早的时候，神曾经就对这个借着摩西对法老说过，说什么？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。是我的长子你要放我这个儿子，我的长子要出埃及，如果你不放的话，神说我就要杀你的长子。这神曾经在最早前面第四章的记载上已经讲过，但是法老听不听不听，你是长子也好，什么子也好，我就是不放你，法老不放。所以到最后法老就是不放最后呢，神就要彰显他的荣耀，那神就是给他一个致命的灾，那就是杀长子之灾。所以因为以色列这个所有的长子一个都没有死，而埃及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全部都死光，所以说呢，以色列头生的长子就应该归给神，因为本来也都不该活，但是呢却是一个没有死。那为什么没有死呢？是因为那一只，就是家家不是要宰一只羊羔吗？那一只羊羔救赎了他们，这只羊羔就是一个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就是长子，耶稣是头生的，耶稣是我们的长兄，在希伯来这一章他称我们为弟兄，耶稣就 替我们死，我们不去死，所以我们每一家每户长子应该归给神。长子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最好的。你看谁家你头一生一定是最好的，年轻力壮生的最好的应该是归给神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为我们代赎了，代死替死，使得我们不死，所以在旧约里面就神说长子一定归给神，牲畜的头生的也要分给为圣。那牲畜呢就要把它献祭献给神，那人呢就是拿牲畜来代替，那就长子呢归给神，就人拿牲畜来代替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说啊，以色列人一切头生的是归给神，而且是分别为圣归给神，就是说你把你最好的应该献给神啊。我们每一家弟兄姐妹也应该把自己最好的给神，也包括你的长子，是不是最好的应该是给神，那本来都是神给的啊，是神赐福的，如果不是神的话，那一切的灾难都要同样的领导啊，是神把他们分别出来，是神分别的，所以现在应该分别为圣的来归给神。这就是一点二点。下面我们看第二段，第二段的中心就是守除孝节的重要。因为其实在第十二章已经讲了，现在十三章啊，等于再一次的这个阐述，就是申明它的重要性。守什么节？守除孝节。其实除孝节和逾越节也可以说是合并是一个节，一个节的两个方面，既是逾越节也是除孝节。这逾越节是因为借着逾越节的这个羊羔救赎了以色列百姓，所以叫逾越节。没有逾越节，以色列根本不能出埃及。没有逾越节，羔羊的这个血抹在他们的门楣门框上，以色列也不能免灾，不能免灾，因为有血，所以呢就能越过去，这灾难就越过去，所以叫逾越节。为什么也叫除孝节？因为逾越节有七天，这七天当中，从第一天到第七天，这七天当中，神吩咐以色列都要吃无孝品。所以也叫除孝节，也是因为以色列在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一面吃月节的羊羔的肉，一面呢吃这个无孝饼。那这个无孝饼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这无孝饼也是代表耶稣。月节的羊羔我们知道是预表耶稣基督，因为他就是那个月节的羊羔。在新约里面啊，就是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七节，月节的羊羔啊，月节的羔羊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啊，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啊第五章第七节明明讲。那这一个除孝饼呢，也代表耶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就是为我们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是没有孝，孝是代表罪恶。上次我们也解释了这个孝的意思，有两个解释，在圣经上，第一个就代表罪恶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灵前第五章六节到八节啊，我想我们还是看一下啊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什么叫做孝？现在要除孝，身体在你们中间呢，连见不能有发酵的，连看都不能看见。我们看是为什么，什么原因？这里面啊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六节，找到了吗？六节到八节，这个，请王正宇继续念一下，六节到八节。
人设自夸是不好的，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盘发起来吗？你们既是无效的面，应当把旧笑平定，好使你们成为新盘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
了，
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，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，用
诚实真正的无效啊。对，这三节圣经就告诉我们了。当时哥林多教会发现什么问题？他们出现了很多的问题，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娶了继母为妻啊，还有其他的彼此告状了啊，他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问题。那这里呢，就是指这孝来讲，这里有人娶了继母为妻，这件事是为妻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他们竟然自高自大，不把这个罪恶解决，不处理，也不把他赶走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这个自夸是不好的，岂不是一点念孝是全团就发起来了。我们这个孝代表罪，就是说一点罪如果不除净的话，它就能够影响全片，影响你的家庭，影响整个的教会，影响整个的组织，就好像这个孝发酵的面一样。在这个面呢，你里头搁一点这个发酵的东西，很快就发出来，就影响起来，就会渗透 效的命，是主主耶稣是无效的命，我们也应该做无效的命，就应当把什么旧效旧的效要除尽，就把罪恶要除尽。像这一个啊，这么样的胆敢娶近女为妻，要把他赶走啊！你要是这教不教处理这个问题，要去旧教要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啊！这旧教不除尽，我们里面就不能圣洁，就不能成为新团啊！教会是个新团，我们的家庭也是如此啊！因为我们月界的羊羔基督已经被上献祭，所以要守这些，就是除孝节。所以这里有两种孝，这里讲啊，一种是什么邪恶的孝，一种是诚实真正的无孝节。啊，这是无效的，一个是有邪恶的这种教，要把邪恶的东西要除尽。所以当时以色列人也是这样，所以神吩咐他们要守这个无效节。所以这里我们就讲为什么要守无效节，这是第一点，就是说这个孝代表什么？代表罪恶。第二点，请看一下加拉太书五章，孝的第二个解释，第二个意义是什么？这是五章八九节，八节到九节。加拉太书第五章，第266页，266页，八节到九节，从师弟兄念的。第五章。
第五章。第五章的八节到九节，在269页，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照明的眼见笑，能使全团都发起来。
好，就这两点。因为前后文保罗在讲什么？讲加拉太教会出现了什么问题？出现了这一个他们在信仰上开倒车，他们接受了格里派的这个观点，这个在当时来讲是异端，就是说受格里才能够得救，守摩西律法才能够得救，而完全违背了那一个因信而称义的基本的这个信仰要道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这样做这样劝导不是福音啊，招你们的不是纯粹的福音。所以说一点变效那是全然的发现，所以加拉太教会有人接受了，就会影响整个的教会。所以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，就是挽回信仰上开倒车的教会，要挽回他。所以这个是多么要紧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第二个，为什么我们现在提这两点，就是为什么这个节也叫除孝节，而且这里神再一次的重申，告诉摩西，叫摩西告诉百姓，要守这个除孝节，就说明它的重要性，就说明我们信主，我们得救。我们要分别为圣，要爱神，把我们的长子给神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要常常的除孝，守除孝节。我们看第三节啊，第三节到第十节这一段，摩西对百姓说：“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，要纪念这个日子，就好比我们纪念我们重生得救，这是我们人生的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吧。每个人都是主救了我们，是吧？给我们一个新的人生，改变了我们的生命。”所以你要纪念这个日子，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，所以有效的饼都不可以吃。所以这里就提到有效的饼不可以吃，那就是说你在你纪念这个逾越节、纪念无效节的这七天当中，你只能吃无效饼。我们这个无效饼吃起来是没有味道的，是不是啊？有些发酵的面的这什么包子、馒头挺好吃的，但是你就要这样，所以要刻苦起心了，是不是？不能吃这些，好吃也不能吃，是吧？就要吃无效饼。代表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追求圣洁，要追求圣洁，离开一切的罪恶和错误的教训。第四点，雅比月，雅比月就是当时的生月，因为雅比月他们出了埃及，哪个月出埃及，哪个月就是他们的生月，就是他们一个新的开始。啊，正如说我们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，就应该说是生月，是个新的起头。所以说雅比月的这日当然就是正月十四日了，是你们出来的日子，这个日子不能忘记。将来耶和华领你们进，就是迦南人之地，就包括了赫人、亚哈利人、希未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你们到了美地以后，这个地就是神向你们祖宗啊亚伯拉罕啊启示，允许给你那流奶子蜜之地。意思说，你进了迦南美地，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还在旷野，刚刚出埃及，他们还在旷野，还没进迦南美地。但神已经吩咐了，你们将来进了迦南美地以后，你们要怎么样？那时你要在这个月份要守这个礼。这守除孝节就是守逾越节，这是一个礼，这以色列人讲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知道根据这个利未记23章，以色列一共有七个节，这七个节就都是对他们有益处的，让他们要纪念神。 纪念神的爱，纪念神的这个对他们怎么样，他们出埃及。这里呢，就是这两个节，也可以做合并成为一个节。那在这个节当中怎么样呢？第六节，你要吃无酵饼七天，到第七日还要向神守节。因为前面一章讲到，第一日和第七日有盛会，就大家有聚集，同心合一啊，大家聚在一起来纪念神，来纪念神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，在你四天之内不可见有酵的，也不可见发酵的物。我们大家现在领会的这是什么意思？一个是吃，我们都懂了。实际上，我们要吃，吃无酵饼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一面吃夜间羊羔，一面吃无酵饼，就是我们纪念主的爱，我们追思己过，纪念主爱，追思己过。我想这就是这两个节的灵异，属灵异。第一节是纪念主爱，用夜间羊羔为我们被杀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纪念主爱。除酵节什么意思？追思己过。叫我们除酵啊，我们不断的信的主是信的主，不断有的还有一些肮脏污秽，还有一个罪恶啊，或者接受了不知不觉接受了错误的教训，所以你要吃无酵饼。在这里呢，还有严格的要求，你四天之内都不可以见到有效的饼，不可以见到，那就是你的环境，我们的家庭，我想以家庭为单元了，为单位的形象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家庭，在你的这一个环境里面，四境之内。不能够看见，见都不能见，不要说吃了，也不可见发酵的物，带着罪的东西，污秽的不洁净都要除净。最近有这么一对夫妻从纽约来到我们这里，他们因为刚信主，我们就劝解他，我们说你们要追求圣洁，连你的家庭都要圣洁，你挂的壁画， 你搞的东西，你旅游拿来的什么小偶像啊，是什么一些污秽的什么黄色的不洁净的一些个画画，都要把它除净。这个要真的要圣洁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信主了，你真的悔改了，你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你们就要这样。他说是啊，他说有一天人也提醒我，说我把那个话说的人扯下来了，就扯掉了。不可以，四境之内都不可以，不可以见到发酵的物。为什么不能见？因为发酵的物，这一点点它就很快就发酵了，不得了，影响大局了，影响你，你的先生，你的儿子，你的孙子都会影响，都会影响。所以要这样的圣洁，要这样的来纪念。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怎么守无酵节、除酵节和夜节呢？在教会来讲，一般第一个就告诉我们这个要守圣餐，纪念主的晚餐，这是一个守夜节的一个意义。那每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不是告诉我们你们要如此纪念，是吧？每逢要喝主的杯，要给这个吃主的饼，这就是纪念。怎么纪念？也是这两个意思。纪念主的爱，追思自己的错误，是不是要审查自己？保罗说：“你每逢吃的时候，就要审查，免得吃喝自己的罪。”但是不仅仅是这一个意思，因为那个不过一个月一次，是不是？那平常我们每天，现在我们在新月里不拘这个日，我们不是守哪一天，是吧？我们每天每时我们都要纪念主，都要追求圣洁，都要做出纪念主的爱。我想这个是重要的啊！我们不是单守一个日，下面我们再接着看。就是第八节，第八节是什么意思？八节、九节，一直到十节吧，这几节圣经什么意思？就是向子孙做见证，要把这一个这个纪念主爱追思己过这一个守节的这一个好的传统，要代代相传。所以你要什么？不但你自己知道爱，你还带领你的儿子、你的下一代。他是讲儿子，实际在英文里不分了，子孙也可以，是不是？你的子孙也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他说，你要对你的儿子说，这是因为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。因为儿子很奇怪啊，干嘛要守这一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小孩子就要问了，那你就要告诉他，你要告诉他这些事，这是因为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，是吧？是耶稣救了我们，把我们从什么？从这个世界，从这个罪恶的埃及，把我们领出来。这个你要告诉底下呢，这一节很有意思啊。第九节还有后面又提一次，是在第几节呢？在十六节后面一段和这一段两段都提到这一句话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不但是告诉你的子孙，就是你要做见证，你要代代相传，而且呢你要在你的手上做记号，在你的额上做纪念，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的口中，因为耶和华朋友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。这里就讲到对主话语要这样的看重，要看重，要守住到这个地步， 应该怎么爱，怎么纪念主，怎么追求圣洁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是从主的话语，我们才能够知道。所以他说的，你要什么？是用他的律法藏在你口中，不但在你口中，在你手中，在你额上都有纪念。第一次是什么呢？在你手上做记号，手上都有什么？都有主话语的记号。我们不知道他们过去是怎么个记号，额上有记号，我倒是看过，有一个照片，是不是？法利赛人呢，他们是在一个盒子，盒子里头好多经文。一个特别属灵的人，或者是法利赛的法利赛人呢，这个受过严谨的这个法利赛教育人，他们盒子里经文就多一点，让人看到。你看，我都属灵啊，我这好多的经文是这样，他都搁在脑袋上的。那所以说，额上额代表我们的思想，手代表什么？一举一动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啊，把主的这个话和主的这一个他爱我们，他救赎我们的这个节，他的这一个救赎的意义，要怎么样代代相传呢？就要什么？一举一动是手上做记号，一举一动不离开主的话，不离开主的话，一举一动我们都要按着主的话去做。第二个就是额上做纪念，就是我们一思一念，额是代表我们的思想，是不是？我们的一思一念要什么呀？要做纪念，要纪念主的话。所以他说还有呢，第三就是你的口，我们每个人的口是使用他的律法藏在你口里，就是你啊，这个什么随时随地我们要讲说主的话，要传扬主的话啊，要歌颂主的话，要赞美他的话，是不是？就是说三个方面啊，一个是手上，一个是额上，还有什么口里，三个方面。那就是我们整个的生活就完全要活在主的话里，被主的话完全的带动，活在主的话里，这样的一个人啊，这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啊，曾用大能手向你们来救，就说永生不能忘记，他的一个救赎大恩。所以这个基督徒得救以后，立刻要好好的读主的话，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。要作为纪念，我们看一下《申命记》。到了《申命记》，摩西临终的之前，也是这样的嘱咐以色列人。《申命记》第六章，第四节到第九节，《申命记》第六章，看到了吧？第四到第九，就数着念一下。我就不找他了，同样也有这么一段。那就是说，摩西在临终之前，因为生命记我们知道是摩西临终之前所吩咐的话，那这是三令五申呢。摩西啊，这是苦口婆心来教导他们，说怎么样，就是要把主的话，要这样的，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，而且呢，就是要把他的话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，都要记在心上。而且要教训，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，就是使我们每一个家就成了一个什么呀？就成了一个啊，这个什么，完全是充满主话的一个家庭。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你行在路上，你躺下，你起来，都要藏着。所以你口中，我们的口不离神的话，我们记得吗？约书亚在这个神呼召他的时候，神叫他受托的时候也是这样。约书亚第一章第八节也是说。这律法书怎么样？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什么样？总要昼夜思想，谨守遵行，不偏左右。那这样的话，神就是你一切所行的都要顺利，凡事顺利，凡事可能通。看神的允许就是告诉你，律法不离开你的口，那也就是我们的口，你不要净讲闲话啊，讲废话啊，讲什么世俗的话，或者是讲别人的话，或者是传，或者是诽谤的话，都不能讲。传主的话，尽心教训儿女。所以这里说了，系在手上的记号代表额上的经文。这个兽啊，等到有一天那个兽出来的时候，他叫你的额上有666，有他兽的印记。所以现在神先让我们的额上先打上主话语的印记，有圣灵的印记，有主话语的印记，不能接受他的印记。甚至你出入，你门为门框，代表你出你入，你一思一念，一举一动，我们都要有主的话语。这就是神吩咐以色列出了埃及以后应该做的事。我们再翻回来看，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个律，所以以色列人来讲，每年都要按着日期来守，实实在在如此，代代相传，使我们的家庭都基督化。这是到十节为止。现在我们看第三段，十一节到十六节， 这里好像有点重复，但是我们想圣经呢，有的时候重复的地方说明它重要，不然不会生这么老讲，是不是？所以11节到16节说，头生的要分别为上归神属神，两点他做到归神还要属神。11节到16节我们看一下，那和1节2节是有相同的地方。11节说，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取的是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，就是你得地以后，你进了美地以后，那时你应该怎么做？不是说你现在这样做就够了，不行，你一生一世，将来你进了迦南美地，表示你的生命丰盛，进入美地了，享受安息了。那个时候呢，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和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，公的都要属耶和华。那就是说，后来我们知道，以色列进了迦南以后，神后来怎么规定的？那就是说，神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，神特别分别为什么一个支派？大家猜在哪个支派？分别出来一个支派，利未支派啊。利未这个支派就代替以色列一切投生的。所以为什么利未人要侍奉神？也就是代替投生的。所以利未人就代表传道人。所以神在整个教会大概有起码，我想应该是十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，对不对？你应该有这么多人是专职来服侍神的，因为当初以色列就是这样。这个在民数记啊第六章第八章都提到，是吧？以色列人神为什么先选利未人？先说你这利未人分别圣，整个这个支派分别为圣，他们都不得不种田了，他们不得礼，但神说我是你们的产业，我耶和华是你们的份，分别为圣啊。这里包括有亚伦妻子、亚伦的子孙，是的，做什么？在会幕中来侍奉神，代替全以色列家来侍奉神。来亲近神，来献祭，来赎罪，来烧香，做这些属灵的事情啊。为什么呢？神就说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领你们出埃及，我救赎你们啊，头生的神说我把你们都救出来了，所以所有的利未人就代替了头生的。这样的话，就什么每家每户啊，这一个头生，那一个头生，不叫乱了，所以这个支派就代替了，都代替，所以他都要属人丁的。所以说这个头生的是很要紧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，今天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神特别拣选的人，分别为神要归给神。所以他说，凡头生的驴，如果驴的话，当然你不能献祭了，没有说听说拿驴来献祭的，那你驴也要羊羔来代替，因为驴有驴的用途了，是不是？它可以耕田，它也可以拉货，但是呢，它不能够做献祭用，所以用羊羔来代替。如果不代替的话，就打折它的形象。就是你不顺服的话，就我们不要离这儿来了，是不是？不听话，不背义，就和这个景象了。景象什么意思？代表背义，王者嘛，不听话，那么叫打着你的底线。因为俗嘛，俗会让羊羔来代替，把你儿子中头生的也都要赎出来，赎出来就是归给神的。底下又问了，儿子就要问你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日后啊，你的儿子、你的子孙就要问你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有没有说啊？你们有没有对你们儿子讲啊？什么叫月节？是不是？为什么头生的要献给神？那你们家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头生的有没有分别为圣给神呢？是弟兄，那奉献礼，奉献礼这是一个一般的奉献，是不是？还有特别的奉献，是不是？头生的给神，那这里他就要对他回答了。他说就说了，说什么？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那时法老几乎不让我们出去，耶和华就把埃及所有头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杀了。因此我把一切头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，但将头生的儿子都赎出来，所以你们的儿子宝贝啊，要不然也死了，是不是？就说那个牲畜代替了，就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，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最宝贝献给主，这样在你的手上，是不是？又重复一句话，就是说强调让我们记住，把主的话，把主要求我们，把最宝贝的头上的献给主，这个意思你要记在你的什么手上啊？这个主的话、主的吩咐要记在你的额上，作为经文一样的啊，一举一动、一思一念都不要忘。唯独是这样提出来，那时法老几乎不让我们出去，耶和华就把埃及所有头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杀了。因此，我把一切头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。但将头生的儿子都赎出来，所以你们的儿子宝贝啊，要不然也死了，是不是？就说那个牲畜代替了，就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，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最宝贝献给主。 只有在你的手上，这个又重复一句吧，就是说强调让我们记住八字的话，八字要求我们把最宝贝的头上的献给主，这个意思你要记在你的什么手上，这个主的话主的吩咐要记在你的额上，作为经文一样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不要忘记都要刻上，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向我们向外界的这个出来，没有别的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因为什么？因为神的爱，可以这么说，真的，因为神救赎了，神的爱，所以既然救赎你们，所以你们也应该回报，怎么样？叫献祭，献给神，归给神。什么叫生命归神，归给神？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应该把自己献给神，就不是要我们什么别的，是不是？你献多少钱，多少东西，那还是其次，最要紧的是将自己献给神，这是最宝贵的。因为什么？没有别的原因，就因为主爱我们，我们应该回报他对我们的爱。好，这是到十六节为止。下面我们看最后一个，最后一段是十七节到二十二节，十七节到二十二节，最后一段是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行走旷野路。出了埃及以后做什么？开始走临城，行走旷野路。那就是从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，我们看一下。法老领百姓去的时候，非利士的路虽然近，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，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，后悔就回埃及去。所以神呢，领百姓绕道而行。大家说是什么原因呢？为什么神是进到了神又不让走，还非得走艰难的路，还要绕道而行？是不是？现在我们每个人，我要走路，我一定是抄近道，但没有人走弯道的，是不是？近道是直线，直线最近，路最短。那为什么这样？这里给我们看到很要紧的一个意思，就说明我们开始一信主一得救后，我们开始走属灵的灵程，就是一条十字架的路，是一条艰难的路，是一条曲折的路，不是一个顺道很平坦的一条路，不是那样。那基督徒进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，是保罗亲自讲的吧？所以这里就说了，是不是？虽然去非利士的路很近啊，谁不让他们走？免得什么呀？免得一点打仗，遇见一点难处，马上就后悔，马上就想回埃及。我还不得不信主，我不信主还自由一点，信了主到把我捆绑起来，是不是？很多人就是这样，后悔信耶稣，这个常常会想埃及，回埃及，是不是？就有这样的思想问题。所以神都知道，所以神说就不让你们走这非利士这条近道，走远点，走远。还有呢，所以神就领百姓绕道而行。偏要走红海的那条路，一个说是艰难，第二个就是十四章。亲爱的，本来我说今天恐怕来不及，我们今天不读了。十四章就告诉我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啊，这个法老又变心了，又后悔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法老的变心和后悔，这幕后有上帝在操纵，神也借着法老的刚毅、后悔、变心，使得什么呀？使得神在法老身上彰显更大的荣耀。使得以色列人对回埃及这条路彻底死了的心，让他们过红海。所以这条路怎么走啊？你看这里十八节说，所以神领他们绕道而行，走红海旷野的路，那更难走了。怎么更难走呢？走来走去走到了面向的红海，所以到了十四章叫做前有红海，后有追兵，那进退两难。神把你把以色列百姓领到这个地步，让他们看见神的荣耀。神常常让你左右为难还不算，让你前后无路，让你什么都没有路，那这看见在神那里有一条路，地上无路叫做天上有路，让以色列人经历神的作为，而且呢看见神的荣耀，彰显着神的荣耀。所以十字架路就是这样，人看是死路，实际是又新又活的道路。那人看是没有指望，在神看是最有指望，是不是？地上没有路，天上有路，所以就让你经历艰难，确实呢看见神是信实的。所以就是我们也不要怕绕道而行，这个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。所以以色列埃及地就这样的跟着走，神怎么引导就怎么走，一句话，主带领我们走的路我们就要走，你不要怕难，你不要怕绕道，你不要怕这个遇见一切的难处，我们都不要去怕。这是一点，就是说行走旷野的路是神亲自引导，我们要认定这条路是十字架的路，是艰难的路，是绕行的路。第二点是什么？就下面告诉我们的十八节的下半句，以色列出埃及地都带着什么？大家说， 带着什么兵器上去。出了埃及就做耶和华的军队，这是前面几章四提到四的。出了埃及，我们个个都是基督的精兵。上次我也引用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，保罗说：“你们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什么基督耶稣的精兵。”所以，我们信了主，我们就要训练自己，叫做精兵。精兵什么意思？面对着什么要打仗啊？精兵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打仗，是不是？精兵你要带兵器。所以这里说带着兵器上去，说明是当兵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一听说当兵的就盔卸甲，连个兵器都没有。你要有兵器，你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，你才能真正像一个当兵的，是吧？这真正是个当兵的。所以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里都带着兵器上去，一个不落，都是人了。当然，这是指着壮丁嘛，六十多万，我们知道后来数点了，六十多万。六十多万人，既然做基督精兵，你都得有兵器。那现在我们大家想想，什么是兵器？我们有没有兵器？我们应该都有兵器，每一个基督徒有兵器，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出了埃及以后，在旷野的路上，有魔鬼撒旦的权势，有罪恶，是吧？有我们里面的肉体，有老我，是吧？有环境的艰难，有仇敌，你没有兵器，你怎么打仗？是不是？你不能打仗嘛，你必须得有兵器。什么是兵器？现在我们查几处圣经啊？什么是我们的兵器？第一处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零后第十章第三节到第五节，听我怎么念啊？第三节到第五节，这里保罗讲的了，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意思说不是这一个军工厂制造的刀枪或者是核武器，都不是。但是什么呢？是神权，就是宝座权，神的面前的有能力的那一个权柄，那个兵器。这是你说到底叫什么兵器？祷告的兵器，是吧？神权有能力，在神的面前有能力，祷告的兵器，这个兵器大家要有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这个兵器，你不认识魔鬼的诡计，你不能战胜魔鬼各样的计谋，攻破他坚固的营垒，又是伊斯兰教的营垒，又是佛教的营垒，又是天主教的营垒，啊，又是无神论的营垒，又是什么什么同性恋的这个堡垒，你能不能把它攻破？坚固的营垒，各样的计谋，很难助人认识神，自高自视，无神论，不自高自视吗？一概把它攻破了，所以这就是兵器。那这个是个无形的兵器了，是不是？神权有能力的一个兵器，不是属血气的兵器。第二，我想啊，大概没有这么多时间了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讨论，我就这么说一下好了，大家愿意记就记下来吧。第二处是什么？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，第六章十到二十节，就保罗说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。这个军装里面啊，有佩戴的，也有兵器。这兵器里面有什么？有公益的什么？公益的护心镜，有细菌的铜牌，有什么呀？有圣灵的宝剑。最后还有什么？靠着圣灵随处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最后一个也是祷告的兵器，是吧？这些个，那总而言之，这一段你大概记住，我们自己好好看一下就知道。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，这一段是全副的军装，这里面包括好多的兵器，细心的铜牌，故意的护心镜啊，头上还戴上救恩的头盔，那你都要戴上，还有真理的腰带啊，都要戴上，还有圣灵的宝剑是我们的兵器。所以我们要有兵器，我们才能够得胜。这个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，带上光明的兵器，这也很有意思。只有基督徒有这个兵器，叫做光明的兵器。是不是？就是说，我们追求心中光明，你就是有能力，你就有兵器。如果你在暗昧中，你根本没有兵器。那这个光，他说要带上光明的兵器。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们要脱去暗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。怎么带？就是暗昧的行为脱掉，暗昧可耻，啊，见不了人的，啊，这些暗昧东西除掉，也带上光明的兵器。还有 哥林多后书六章七节，零后六章七节是什么呀？仁义的兵器，实际在英文就是公义的兵器，在左在右，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，零后六章七节，实际就是公义。我们有了公义就是兵器。你这个公义的意思是什么？你没有偏心偏爱，你不受悔怒，你拒绝罪恶，你完全圣洁，这就是公义的兵器。公义的兵器。最后还有一个兵器，大家比较熟吧，就是彼得前书四章。我们大家看一下，彼得前书第四章。当然还有了，我们暂时就说到这里啊。彼得前书第四章。一节。看到了没？第四章的第一节，你要去念一下。啊，就这一节非常有，这叫什么兵器？受苦的兵器，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，效法基督，基督在肉身受苦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也不例外，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先生，是我们的主人，是吧？学生不能大过先生，主人不能大过主人啊。基督他在肉身受苦，所以我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。什么心智？就是受苦的心智。所以都受苦的人，下面想说什么？肉身受过苦的人，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在英文就是罪性，罪性断绝。所以许多人长期受苦，长期被欺压，长期责备，这都有好处的啊！长期的磨练，是不是？有的人是家庭的磨练呢，这个上司的磨练，同事的这个欺压，是不是？那这些呢，就让你和罪性断绝，所以要受苦精神，这是真正的要带着兵器做基督徒，做真正基督的精兵，要有兵器，要带着兵器上去，上哪里去啊？开始走旷野路程。旷野的路程就是向迦南美地进军，所以你要带兵器。这当中要经过许多战，这当中你要打仗，你要得胜什么亚玛力人，又得胜什么这个巴山王恶，是吧？你得胜许多的王，世界上的许多的仇敌。如果你没有兵器，怎么能打仗？是吧？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做壮丁啊，就是带着兵器做基督的精兵。这是第二点啊。第三点，走旷野的路程，还有一点很稀奇的。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着，所以以色列挨战走到哪里，就专门有几个人抬着一个棺材，这棺材是谁呀？约瑟的骸骨，专门抬着的。你说这多辛苦，你说这个埋在等以色列四十年呢，在荒野，这四十年绕来绕去，约瑟的骸骨就跟来跟去，什么意思？这里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。第一点就是约瑟是凭着信心，大家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特别讲的约瑟的信心，约瑟的信心和始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信心是同样的信心。约瑟临死之前怎么有信心，怎么样嘱咐他的以色列人，他的兄弟们怎么嘱咐的？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二节，看到了吗？二十二节，师母念一下。约瑟的信心多，他是在埃及死的，他临死之前他怎么样？因着信，他临终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提到了两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一定会出埃及，他有这么大的信心。当时以色列已经在埃及去扎了根了，都定了居了，都吃了产业了，以色列出埃及就是他留下的。第二点什么呀？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个，就是我死，我的骸骨也不埋葬在埃及，就说明什么？说明约瑟爱慕那一个什么神允许的美丽，爱慕到极点，也给子孙留下一个见证，一个榜样，是不是？知道你们的家乡不是在埃及，在哪里？在迦南美地，就给特别给他下一代，就指出这么一个方向，要什么呀？要羡慕那一个永远那个迦南美地，而迦南美地我们知道属灵的意思，就代表我们的天家，是不是？代表我们的天家。所以总是要羡慕那一个美地，叫以色列不要一直的就是在埃及扎根，就一直活在埃及罪恶当中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约瑟 那他留下骸骨，留下了他的骸骨，有这么几个意思在里面。我们知道啊，这个耶稣的骸骨什么时候才安葬？大家知道不知道？什么时候安葬？起码经过40年旷野，到什么时候？在约瑟亚的时代，约瑟亚都带领以色列征服了迦南，都打完了仗，分了地，最后把他骸骨葬在哪里？记得吗？这一段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一段在哪里？在约瑟亚记。约瑟亚记24章32节，你说这信心多大？经过多少的啊，多少的年代，又经过多少的风风雨雨，但是终于约瑟的所嘱咐的话，约瑟的信心达到了，成全了。第32节，24章32节，大家看到了没有？恭喜你啊！
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的约瑟的和上埋的尸体，就是雅各夫妻用100块银子向世界的父亲阿莫的子孙所买的纳凯基，纳凯基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。
所以约瑟的骸骨成了约瑟子孙产业的一个标记，是这么重要，它是一个。什么见证？是平信得地的一个见证。因为他说了，我的孩子要代表迦南，所以以色列在旷野绝对不是他的家。你不能在旷野就待着不动，或者走回头路更不应该。因为你冲着这个骸骨，你天天翻来翻去，这个骸骨在以色列营里面就知道了，这个骸骨一定要安葬在哪里，在迦南那地。所以是一个平信得地的一个见证，这是一点。第二点，约瑟我们知道他是有另一个心智的，他是特别蒙福的，他是得到加倍产业的。他无论是在雅各临终之前的祝福也好，还是摩西临终之前的祝福也好，对约瑟都是特别的祝福，都是特别特别的，这好像是加倍的祝福送给他的。为什么我们知道？就因为约瑟他在长期的苦难和试探中，他是完全得胜。大家知道这一点。所以约瑟的骸骨给以色列百姓留下一个什么？受苦得胜，试探，可以怎么说？得胜试探和苦难的一个榜样，就像以色列在这个漫漫的这一个大可怕的旷野里面，应该效法这位祖先吧，这位榜样吧，啊，这样的在长期的苦难中，在长期的试探中能够得胜。可惜以色列没有真的效法，如果效法就好了，是没有真的效法。这是两点。第三点是什么？第三点就是启示录14章13节，因信还在说话。启示录还有，我们先看约希伯来书吧，希伯来书11章2节圣经啊，就是说到约瑟的骸骨有这么几个意义在，一个是希伯来书11章的第4节的后半句，那讲到雅伯。在这里可以借用，你看一下后半句，他一怀念，他虽然死了，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了。所以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呐，你别以为死了拉倒，不是的，他虽然死了，因着信他还在说话。所以你看亚伯拉罕早就死了，你我都没有见到，但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行为，他的榜样，他的见证，他说今天对你我在说话，是不是在说话？在说话，因着信仍旧在说话。雅各是如此，约瑟也是如此，因着信还在说话，他做工的果效还随着他，这就是启示录14章13节。启示录14章13节，这节我们大家要一起读啊，非常宝贵的一节圣经。14章13节，第368页啊，都找到了吧？一起念。
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还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，是的，他们既然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了他们。
最后一句，虽然约瑟洗了自己的劳苦，因为他已经安息了，虽然地上的劳苦他已经完成了他该做的工作，他已经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，但是下面一句说，做工的果效等随着他，所 就是他那无言的见证，他这一个孩子就一个见证，就一个做工的果效，勉励人这个来讲，要往前行，要得胜，要有信心，要去得地，要经过试探，要得胜试探。所以以色列以后就是这样的，带着约瑟的孩子一直这么往前行。经常我们不举太多的例子，这是一点。下面最后一点，我们再看一下二十节。所以这前面我们就不念了。后来摩西就把约瑟的孩子一同带去，由约瑟曾叫以色列严严的警示说，对他们说，神必眷顾你们，要把我的孩子从这地一同带上来。他们就从舒格起行，在旷野的伊塔安营。下面21节22节这一章的最后一个意思，最后一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云柱火柱的引领，走旷野路程绝对不能离开云柱火柱的引领，就是圣灵的引导，云柱火柱都代表圣灵，日间叫云柱，夜间叫火柱，实际都是一样。但是为什么夜间？因为夜间需要光亮，火柱啊燃烧有亮，实际都是圣灵。所以圣灵在我们的灵生当中起到什么作用？第一，引路。所以你看，云柱引领他们走路啊。在后面的几章圣经也提到，云彩什么时候停住，以色列就停住。云彩它升上去起行，他们就跟着云彩起来。所以第一是什么？引路。第二是光照，那有光啊，不断的光照，在夜间也能够行路。那这里是火柱在光照他们，使他们在夜间都可以行走。所以圣灵的工作，什么叫夜间？我们要在白天行走，也要在夜间行，表示我们人生的路程，有的时候是白天，有的时候是夜间，那真是黑暗了、啊，那真是啊，魔鬼撒旦的权势啊，从那来的，好像你在夜间行走，现在你出了事情了，你出了遭遇了什么样的特别的艰难的时候，正好像在夜间一样，但是你不要怕，仍然有什么圣灵的引导，有火柱在光照，是你在夜间能够行走，所以这个云柱火柱是代表圣灵，圣灵的作用是什么？第一是引路，第二是光照，第三是保护。有这个光啊，就保护哪个贼、哪个坏人能不能拿个抽屉来侵犯。云柱火柱是保护的意思。这个在新约也是这样，耶稣的主，我要太太保护这个圣灵来，他永远和你们同在，就是保护我，永远同在。这是第几啦？第三、第四同行，和你一同行。一同行走，所以我们现在看，这就是这个圣灵啊，保护神的真理的圣灵所起到的作用。我们看一下在新约里怎么说，一个是约翰福音14-16，约翰福音14-16。我们一起念一下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送给你们一位保护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永远和你们同在。这就是圣灵的引导，在我们旷野的路上呢，有一路的引导我。还有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登高的教训，圣灵加上主的话，哎，一步步引导我。所以这就是恩高的教训，在圣经上恩高就代表圣灵，恩高。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，最后把这一点念完就结束。27节，一同念：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。住在主里面，在圣灵的里面，在宝贵之真理的圣灵的里面，借着主的话，我们知道圣灵做工常常是把他的话引导我们，引导我们旷野的路程，日间夜间都有圣灵的引导，云柱火柱总不离开他的百姓，就是跟我们同行，又保护我们，又光照我们，又给我们引路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想的以色列神多么的爱他。在除了出埃及以后，在今年13章，那刚出埃及，主就苦苦引导他。跟基督徒也是这样。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，同样是这样，看见神的引导、神的爱、神的这个眷顾，让我们知道该怎么样的走。好，今天我们就。